总结历史上名人的童年经历，我们可以断言，小时候多吃点苦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在度过了五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郑和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却又目光坚毅的少年，并且挑选他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从此马三宝就跟随朱棣左右，成为了他的亲信。金子到哪儿都是会发光的，马三宝注定是个要成就大事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之战中，他跟随着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我们之前介绍过，在郑村坝之战中，朱棣正是采用了他的计策，连破李景龙七营，大败南军。朱棣从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贴身侍卫。永乐元年，朱棣登基以后，立马封马三宝为内官兼太监。要知道，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职位了。永乐二年，朱棣又给予了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个名字注定是要光耀史册的。要知道，这皇帝赐姓是明代至高无上的荣耀。后来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姓之后，便将之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光荣，他的手下也称呼他为国姓爷，可见朱棣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上天要你受苦，往往会回报更多给你，这也是屡见不鲜的。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朱棣的臣子，他已经得到了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荣耀，想来当年的郑和应该也知足了。但是命运似乎一定要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要让他流芳千古，更大的使命和光荣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更大的事业将等待他去开创。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的目的的，除了寻找建文帝之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呢，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了。您想，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么样的一些举动，比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什么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那都是这一传统的表现。中国强盛，万国敬仰，这大概啊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吧。历史上的中国呢，并没有太多的领土要求，这是因为我们都一向很自负，是不是？天朝上国，万物丰富，何必去抢人家的破衣烂衫呢？但正如俗话所说呀，锋芒自有必现之时，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当他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威服四海的时刻，嘿嘿，自然也就到来了。实话实说啊，在中国强盛之时，虽然也因其势力的扩大与外国发生过领土争端和战争，比如唐朝与阿拉伯之间的战争，也曾发动过对近邻国家的战争，比如远征高丽，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我们慷慨地给予外来者帮助，并将中华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四大发明那就是最大的例证。综合看来，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国胸怀远人的传统和宗旨：以德服人。现在中国又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和恢复，以及几位堪称劳动模范的皇帝的辛勤耕耘和工作，此时的华夏大地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粮银充足，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那在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四周，到底还有些什么呢？这是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明帝国就是一个强盛的朝代，而明帝国四周的陆地区域已经由汉唐盛世时的远征英雄们探明了。相比而言，帝国那漫长的海岸线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在宽阔的大海的那一头，有着怎样的世界呢？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西洋。需要说明的是，西洋这个名词啊，在明朝的意义与今日并不相同。当时的所谓西洋，其实就是现在的南洋。之前的朝代虽然也曾派出船只远征过这些地区，但那都是比较单一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海的那边到底有些什么，人啊并不十分清楚。而现在强大的明帝国的统治者朱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绝非是由于仁慈或者是和善，而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现在朱棣将把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交给郑和来完成，这是光荣也是重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啊，郑和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但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还久经战争考验，军事素养很高，性格坚毅顽强。最后他要去的西洋各国中有很多都信奉伊斯兰教，而郑和自己呢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按说这只是一次航海任务而已，何必要派郑和这么一个多样性的人才去呢？但是事实证明啊，郑和此次远航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大海而已。历史将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永乐三年6月15日，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远航征程。郑和站在船头，看着即将出发的庞大舰队和眼前的茫茫大海，他明白自己此次航程所负的使命和职责，但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将会被后人永远的传颂的历史。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自幼年时向往的大海现在就在他的眼前呢，等待着他去征服，一段伟大的历程就要开始了。扬帆。
明朝那些事儿，
我们之前曾不断地用舰队这个词来称呼郑和的船队，似乎呢略显夸张，一支外交兼寻人的船队怎么能被称为舰队呢？但看了下面的介绍，相信你就会有所认同。除了舰队之外，实在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他的这支船队。托当年一代枭雄陈友谅的福，朱元璋对造船技术十分的重视，这也难怪，当年老朱在与老陈的水战中吃了不少亏，连命也差点搭进去。在他的鼓励下，明朝的造船技艺有了极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的船只中最大的叫做宝船，这船到底多大呢？大者长44丈4尺，阔18丈，中者长37丈，阔15丈。咱们大家可以自己换算一下啊，按照这个长度，郑和大可在航海之余举办个运动会什么的，设置个百米跑道，那绝对不成问题啊。而这条船的帆绝非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单帆，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它有12张帆呢，它的锚和舵也都是巨无霸型的，转动的时候需要几百人喊口号一起动手才能摆得动。南京市在50年代曾经挖掘过明代宝船制造的遗址，出土过一根木杆，这根木杆啊长11米。问题来了，这根木杆是船上的哪个部位呢？鉴定结果出来了，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根木杆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桅杆，而是舵杆。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个概念，我可以说明一下，桅杆是什么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所谓舵杆只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操控联动杆。经过推算，这根舵杆连接的舵叶高度大约为6米左右，也就是说这条船的舵叶有2层楼高，航空母舰，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呢。这种宝船就是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旗舰。此外呢，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用于运粮食的粮船，和专门在各大船只之间运人的水船。郑和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舰队，舰队之名啊，实在是实至名归。这是郑和舰队的情况，那么他带了多少人下西洋呢？将士卒27800余人。说句实话，从这个数字看，这支船队无论如何也不像是去寻人或者是去办外交的，倒是很让人怀疑啊，是出去找茬打仗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支友好的舰队，所到之处没有战争和鲜血，只有和平和友善。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和底蕴。郑和的船队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战城，然后他们自战城南下，半个月后到达了爪哇。此地啊，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但凡有马六甲海峡去非洲，那这是必经之路。在当时呢，这里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当然了，当时这个地方还没有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岛上的政府是由什么人组成的。郑和的船队到达此地之后，本想继续南下，但是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船队的航程被迫停止了，而郑和将面对他的航海生涯中的第一次艰难考验。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统治爪哇国的有2个皇帝，他们相互之间开战，史料记载是东王和西王，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也是一笔糊涂账。反正啊，西王战胜了东王，东王战败之后国家也破灭了，西王准备秋后算账。正好此时郑和船队经过东王的领地，这西王的手下是杀红了眼了，也没仔细看，竟然杀了船上上岸船员170多人。郑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的意外，手下士兵听说这个8丈大的地方武装居然敢杀大明的人，十分的愤怒和激动，跑到郑和面前声泪俱下，要求他就地解决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西王，让他上西天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王。郑和呢，冷静地看着周围激动的下属，他明白这些愤怒的人之所以没有动手攻打爪哇，只是因为还没有接到他的命令。那些受害的船员中有很多人郑和都曾经见过，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他下西洋是为了完成任务，并不是来送命的。他们的无辜被杀，郑和也很气愤，他完全有理由去攻打这位所谓的西王，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自己的军队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等先进武器，而对手不过是当地的一些土著而已，只要他一声令下， 自己的舰队将轻松获得胜利，并且为死难的船员们报仇雪恨。但是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他镇定地看着那些跃跃欲试的下属，告诉他们绝不能开战，因为我们负有更大的使命。什么使命？和平的使命。如果我们现在开战，自然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是那样就会偏离我们下西洋的原意，也会耽误我们的行程。更为严重的是，打败爪哇的消息传到西洋各地，那各国就会怀疑我们的来意，我们的使命就真的没法达成了。郑和说完之后便力排众议，制止了部下的鲁莽行为，命令派出使者前往西王驻地交涉此事。郑和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克制自己的愤怒，以大局为重，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啊！事实证明，郑和的行为绝不是懦弱，而是明智。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郑和需要面对的是忍耐，而那位西王面对的却是恐惧，极大的恐惧啊！当他知道自己的下属杀掉了大明派来的舰队船员时，吓得是魂不附体，立刻派出使者去郑和处反复地解释误会。他又怕这样做不奏效，于是便命令派人连夜坐船赶到中国去谢罪。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么的惭愧和后悔，只是他明白以大明的实力要灭掉自己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朱棣得知此事后称赞了郑和顾全大局的行为，并且狠狠地教训了西王的使者，让他们赔偿60000两黄金。两年后，西王派人送来了赔偿金，只有10000两黄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悔，实在是这么个小岛啊，即便是挖地3尺也找不出60000两黄金来。实在没法子了，家里就这么点家当，该怎么着您就看着办吧。当西王的使者忐忑不安地送上黄金后，却得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回答。朱棣明确地告诉他，我早知道你们是筹不出来的，要你们赔偿黄金只不过是要你们明白自己的罪过而已，难道还缺你们那点金子吗？朱棣的这一表示完全征服了爪哇，自此之后他们自发自觉地年年向中国进贡。在这一事件中，郑和充分地体现了他冷静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能力，也说明朱棣看人的眼光实在是独到。在经过这段风波之后，郑和的船队一路南下，先后经过苏门答腊、西兰山等地，一路上与西洋各国交流联系并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国家呢，也纷纷派出了使者跟随郑和船队航行，准备去中国向永乐皇帝朝贡。带着贸易得来的物品和各国的使者，郑和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终点古里。这古里啊，就是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此地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经派使者到达过这里，而此次郑和前来却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由于古里的统治者曾多次派使者到中国朝贡并向中国称臣，所以在永乐三年，明成祖给古里统治者发放诏书，正式称其为国王，并赐予印告等物。当然了，古里人不一定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印章，但既然是封国王，总要搞点仪式意思一下。可是这诏书写好了却没那么容易送出去，因为这位受封的老兄啊还在印度待着呢。所以郑和此次是带着诏书来到古里的，他 他拿着诏书，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正式封当地统治者为古里国王，从此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此后郑和下西洋皆以此地为中转站和落脚点。在办完这件大事之后啊，郑和开始准备回航，此时距离他出航时已经一年有余了。他回顾了此次航程中的种种际遇，感慨良多，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古里的国家，完成了自己的最终使命。这里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们和善大度，友好热情，这一切都给郑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留个纪念吧。他带领属下人和当地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碑亭，并且刻上碑文，以纪念这段历史。文曰：齐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贤弱，西号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一座历史的里程碑。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张杰，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